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一位主内肢体发了电邮给芳华，提到灵修神学的讲座，我很有收获，期待收到讲义。谢谢你，愿主祝福良友电台的服事，广传神的话语，成为世界每个地区的祝福。谢谢这位主内肢体的祝福。灵修神学在上周二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如果您对灵修神学有兴趣的话，芳华鼓励您可以在我们的网页下载往期的节目收藏收听。如果您需要讲义，仍旧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周二为您推出的是旧约历史书。为我们主讲的是张老师，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道学硕士， Golden Conwell 的神学旧约神学硕士，曾经担任 Golden Conwell 的远距教学旧约课程的网络导师，同时也是圣经公会研读本系列的编辑，目前在神学院兼任教师。今天会分享的内容是旧约历史书所涵盖的书卷、时间以及圣经叙事的三个层次，这些历史书的概要，还有读旧约历史书要注意什么。以下我们一块来聆听。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我想先介绍一下一些基本的议题。当我们说旧约历史书，我们是在说哪一些书卷呢？在神学院当中，或是许多介绍历史书的书籍当中，指的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这些所谓的历史书是承接了旧约的前五卷，创、出、立、民、申所开展出来的故事。当中最后的生命记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是摩西向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第二代，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的讲论，因为他们即将要渡过约旦河，进入那上帝向他们列祖应许启示之地。而历史书的第一卷《约书亚记》，就是从摩西死后，约书亚起来承接领导的使命，以色列人预备渡河开始讲起。因此历史书的整个故事所涵盖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若一开头的约书亚记是以色列人预备渡河进入应许地的故事，历史书的最后以斯拉、尼希米则是以色列都灭国了，南国犹大都灭国之后，波斯王允许他们归国重建的故事。从进入应许地到被逐出应许地到再归回应许地， 这当中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时间，大约是从主前13世纪一直到主前5世纪，这样几乎900年的时间。由于涵盖的时间实在太长，这些书卷讲述的故事太多，登场的人物太杂，我们很容易会迷失于其中。所以当我们读这些所谓的历史书时，很重要的是知道他们在讲述关于以色列历史当中哪一个时期的故事。不仅如此，我们也需要了解到是上帝在推动以色列的历史，是以色列民的历史，最终成了上帝救赎历史的一部分。在如何阅读圣经读经的艺术13课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这本书当中，作者提供了圣经叙事的三个层次，我觉得蛮有帮助的，在此介绍给大家。整个圣经叙事可以非常粗略地分为三个层次，而三个层次的最上层、最大、最外围的那个层次是所谓的宏大叙事。宏大叙事，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个词吓到了。其实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整本圣经最主要的那个故事线是在讲什么？你会怎样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谈呢？而你的这个答案就是所谓的宏大叙事，是最高的、最主要的那个故事线。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都会谈到，就是上帝创造之后人堕落，之后上帝救赎，这救赎的高峰在耶稣基督里达成，最后有一个更新，这就是所谓的宏大叙事，是圣经叙事的最上一层。接着，在这个最上层之下，我们来到圣经叙事的第二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被逐出伊甸园。但上帝没有放弃亚当、夏娃，重做一个人，一对夫妻，对吧？上帝也没有大笔一挥，使用什么魔法棒，就把人救赎了，就赦免了，然后世界焕然一新，对吧？我们读创世纪12章，我们知道最终上帝的救赎计划是起始于呼召亚伯拉罕，他应许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而出要有一个大国、一个大族、一个大民，而这个大国大族就是上帝的子民，是圣洁的祭司，借由他们万民都要得福，救赎计划是从这里开始。而圣经故事的第二层就是这个以色列民的故事。所以上帝首先是借由推动以色列民的历史，以色列民的故事，来推动他的救赎计划。而以色列民的历史，以色列民的故事，又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所组成的。而这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就是旧约叙事的第三层叙事。这些故事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是摩西的故事，是约书亚、撒母耳的故事，当然也是路德、以斯帖的故事。到了新约，是耶稣与门徒的故事，是保罗与教会的故事。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计划不是凭空、真空发生的，是透过一个个的人，是他们的故事， 是他们的人生经由与上帝的相遇交织而成为旧约与新约的故事，最后再形成那宏大的叙事，就是那上帝救赎世界使世界与他和好的故事。为什么要谈这三个层次呢？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宏观的视角。上帝在旧约是透过推动以色列民的故事来推动救赎历史，所以当我们之后在读每一个较小单元的旧约故事时，那些探子的故事、撒母耳的故事、大卫的故事，我们要记得读这些旧约故事不是为了要给我们一个道德上的教训，更不是神学上的教义。这是很多人在读旧约历史书时会掉入的误区。重点不是这些旧约人物在道德上可以教给我们什么，我们应该换一种问法，这个人物、这个事件是怎么样推动着以色列民的历史向前进。所以接下来就让我非常快速的、极度简要的稍微介绍每一卷书的重点。约书亚记是摩西死后，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攻占迦南地以及分地的故事，而士师记则呈现了在约书亚死后以色列民长时间的宗教乱象以及社会政治的动荡，他们离原本上帝所期待的圣洁的国度、属神的祭司越来越远，他们变得越来越像迦南人而不像上帝的子民。不过在这样黑暗的士师时代中，我们却有路德记这样一卷小书，显现出路德、拿厄米、波阿斯三个人的光辉。接着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下，首先是撒母耳的兴起。撒母耳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在撒母耳记第八章，以色列民在政治体制上经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他们从本来士师时期非常松散、相当原始的部落组织，转而成为有君王统治的王国。而撒母耳记基本上就是关于扫罗与大卫作王的故事。到了列王记，除了一开始的所罗门王，其余的故事则是分为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两个王国的故事。列王记顾名思义是关于这些南北国王的故事，而中间也有很大的部分是夹插着先知的叙事。列王记的结尾结在巴比伦攻破耶路撒冷城，南国灭亡之后，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而历代志则是以不同的神学角度重新讲述刚刚我们所谈的撒母耳记与列王记的故事，并且再加上一些新的部分。接着以色列人进入被掳的时期，接下来的以斯拉、尼希米这两卷原本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是一卷书，这一卷书是以波斯王古列的诏书为起点。古列王允许以色列人归国重建圣殿，以斯拉、尼希米记便是关于重建圣殿、重建圣名的叙事。以斯帖记是跟以斯拉、尼希米在时间上大致接近的书卷。如果以斯拉、尼希米记的焦点是在谈愿意归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人，那么以斯帖记 则是聚焦于这些没有归回、散居在波斯帝国中的这些犹太人。以上是一个很快速的对历史书的鸟瞰。最后，我想要邀请弟兄姐妹来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你们去到基督教的书店，许多的导论书籍也是这样称呼的，历史书。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请问大家对历史的定义是什么？旧约的这些所谓的历史书是史书吗？不知道大家听到史书、历史，脑海中会浮现什么样的情景呢？是《史记》、《资治通鉴》，有人会想到《三国演义》的故事吗？介绍外国史的史书呢？近年来还有贸易史、经济史、书本的历史。所以，请问大家觉得历史是什么？定义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在心中稍微的思考一下。不管我们每一个人对历史的定义是如何的，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定义可能跟当初司马迁写《史记》的定义有所出入？同样的，不管你的定义是什么，可能都跟旧约当中所谓历史书的历史的概念有所差距。在约书亚记当中，有非常多次谈到击杀了全地的人不容一人逃脱这种语言。你在现代讲历史的书籍当中不太可能看到这种语言，因为不太精确。在约书亚记这卷书里面以及士师记当中，你都可以看到明明就还有人剩下来。事实上，约书亚记十章二十节说到，把他们杀得惨败，直到把他们灭绝为止。但是下一句却是，逃脱的人都逃进设防的城里。所以你就知道，这种击杀全地的人不容一人逃脱，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释，他也不必按照字面来解释。对过去的人来说，本来就不需要，这本来就是古近东征战记载的语言特色，这就是他们记录的方式。不只是旧约这样叙事的方式，不需要采用我们今日对历史所期待的那种精确的写法。旧约这些关于历史的叙事也是经过高度选择过的。其实尽管是今日叙述历史的书籍，也都是经过选择、经过编排的。就像如果我今天邀请大家来说说你们成长的故事，来说说你们信主的故事，你们一定不会也不可能巨细靡遗地讲述每一个细节，一定也是经过选择、经过编排的。而每一个选择、每一种编排都有它的道理。举一个例子，以斯帖记。各位弟兄姐妹日后去细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就会发现以斯帖记是一个经过精心编排写作的一个故事，它的文学技巧非常值得细读。大家记不记得第一章当中，亚哈随鲁王要求他的王后瓦什提来到大臣面前展示他的美貌，瓦什提不肯，所以后来被废。也因为是瓦什提被废了，所以后来以斯帖进宫，也才有了之后的故事。王后瓦什提在听到亚哈随鲁王的召见的时候，他一定有说了什么话，他一定有。但是呢，作者没有写出来，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以及写作。事实上，第二章，当以斯帖 被送进宫之后，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喜欢他，太监西该也喜欢他。可是同样的，作者也没有继续以斯帖说了什么话，这也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以及写作。作者想要借由这样子的选择与写作来凸显，是这些没有话语权的女性在一开始就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并且之后在整个犹太人的救赎计划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历史书，他们所描述的，第一，不需要字面非常的精确，第二是有意识的选择以及编排。既然是有意识的编排，那就代表有作者对历史的诠释。但我们可以先以列王纪来举例。我们刚刚讲说，列王纪的结尾是结在巴比伦王攻陷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推论，这卷书最后的成书应该是晚于耶路撒冷被攻陷，南国犹大灭国之后。事实上，你在列王纪当中可以看到许多后世所加的评论，其中有一条评论一直出现的，就是去评价南北国的王是好王还是坏王，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还是看为恶的事。为什么这样的格式会一再的出现呢？让我们来看看列王纪下17章1到7节。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哥散的哈伯河边，并米底亚人的诚意，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这一段是在解释为什么北国以色列会亡掉。如果我们是当时在这个撒玛利亚城中，当亚述王来围城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的感受会是如何。这一围就围了3年，长期的围城是很恐怖的。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可能是二战德军围困苏联列宁格勒之役，那时是围了2年4个月，就已经很恐怖。撒玛利亚这里则是围了3年，但是不像列宁格勒，最后是苏军胜利，解救了列宁格勒。北国的撒玛利亚最后是被攻破，北国灭亡，其中的百姓被亚述掳去。当时候的亚述国势非常强盛，如日中天，人很容易会以为是因为亚述跟亚述的神比较厉害，所以北国被亚述灭掉。但这些写历史书的作者其实是神学家，他们观看发生在国家里的一切事，他们说北国亡掉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而且作者还特别强调何西亚是坏，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 你不要以为北国是在他的手里，在他当王的时候灭掉，就以为，哎呀，何西亚太糟糕了，一定是他特别烂，特别坏。作者特别说，何西亚坏归坏，他却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只是历史的齿轮现在转到他身上而已了。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为什么列王记有许多对君王的评论，评论他们是好王还是坏王，有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因为他们要回答一个重要的神学问题，我们今天国家灭了，百姓被掳，是因为什么？上帝不是全地的主吗？上帝不是大有能力吗？上帝不是跟我们的君王大卫建立了大卫之约吗？难道不是应许大卫，我会使你的国位坚定直到永远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国破家亡？列王记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南北国先后被亚述、巴比伦灭掉，不是因为他们的神比较强，南北国先后被灭，是上帝主动的将属于他的百姓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也就是说，如果上帝不交出他的百姓，外邦就是想灭也灭不掉。你可以看到，这些旧约历史书的作者的确是神学家，当他们观看世事，他们是怎样解释的呢？上帝是这一切的原因以及答案。所以总结一下，当我们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第一，有些历史书的语言是有古近东文化的背景的。古近东讲述战争时有夸大的成分，不能逐字字面看待。第二，这些历史书当中的内容是经过高度选择以及精心编排的，有作者想要凸显的部分。第三，这些书卷内容是有目的的，但目的不是为了要发现客观的史实，其实也完全做不到。这些书卷的目的是神学性的，是站在上帝的角度诠释历史事件。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相信您跟芳华一样，听了旧约历史书一定非常有收获。让我们很完整、很有逻辑的了解整个旧约历史的概要。下个礼拜二我们会继续这个栏目，请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Thank you.